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那个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叫 Andy Jassy 啊，上个月呢，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是预计呢，这个亚马逊公司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啊，将在未来几年之内减少总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减少他们的员工的人数了。那么这就证实了许多员工对人工智能将取代他们工作的这种担忧。除此之外呢，前几天微软公司也宣布了裁员，就是还有9000人，大约占他们员工总数的4%。这下进一步就加剧了这种担忧啊。人工智能即将会取代一些白领工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问题。但是它究竟是取代哪一类的员工呢？有人认为是对于可能受到影响的是新手啊，刚入行的，或者说大学刚刚毕业的这些年轻人。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说有点经验的人反而比较容易会受到影响。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收集一些资料吧，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
高宁，因为你的这个电话的杂音比较大啊，所以我们那个等一下呢，挂了以后我们再播一次。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刚才因为高宁他在陈述的时候有干扰，所以也许有些人没有听清楚。那我们现在稍微的重复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一条新闻，就是微软这家公司呢裁员了9000人，这个可不是他第一次裁员啊，之前还裁员过6000，所以一下子一家公司可以裁员9000人，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吧。因为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是这样，这9000人是为什么他们会裁掉？首先你这么想啊，他能进到微软里面呢，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他能够进去不容易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会被裁掉呢？现在看来是人工智能的原因。那么人工智能的原因就使得我们思考接下来的一连串的问题，这9000人还能不能找到工作，然后呢这9000人还能不能找到工作，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以后我们的孩子还要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去在大学里面学这种专业？再下一个问题是，这以后这个大学里面还有没有某一些专业？所以这个是刚才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而且它现在直接的影响我们的是，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人类的整个的社会会如何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因为人工智能呢，现在有两派的意见，一个是说它会取代一些比较年轻的比较新的这样的员工，另外一派呢是说它会取代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中层的甚至是中上级的这样的一些员工。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因为我们的孩子将来的专业或者我们将来以后该怎么来选择自己的工作的前景，特别的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我们来看这两派的意见是怎么样的啊？就是说这两派为什么有人认为他将取代年轻的员工，有一派呢要取代比较资深的样一个员工。我们高宁现在的电话线怎么样？
现在可以，
现在好一些，现在好一些，
对对对，
嗯，对，
对对对。对，刚才这个中讯讲过了啊，就是说一些专家呢，他是两派哈，一些专家认为说人工智能最可能影响的是入门级的这个新手，没有什么经验，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任务啊，通常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最容易实现自动化的。比如说人工智能公司叫做 Anthropic 啊，他的首席执行官叫做 Dario Amando 啊 ，Amande 啊，他最近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 AI 技术啊，可能在5年之内蚕食一半左右的入门级的白领的职位啊，所以呢，这个对近期刚刚大学毕业的这些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上升呢， 也是突然找到一个原因，说哦，有可能是公司招聘少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逐渐的开始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了，把原来可以入门级的大学生做的事儿，用人工智能给代替了啊，这是一个说法。但是呢，其他的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军人物呢，还持相反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说年轻员工反而可能会从这个人工智能当中受益，而经验比较丰富的员工，最终会比较容易被取代或者受到影响。比如说 OpenAI 的这个首席运营官啊，他叫做 Brad Lightcap， 他在6月底的时候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这项技术啊，可能会给资深的更倾向于某种特定工作方式的一些员工呢带来一些问题。所以呢，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在公司里边最顶级技术最好的这些人不会被取代，入门的那个20%也不会被取代，最容易被取代的是中间肚子里边的那一大块白领工人。
尤其是如果你观察一下你自己的工作啊，如果你的这一份工作它的比较重复的有规律的是比较强的话，你可能容易被取代。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的这个工作需要你的个人的创意的成分比较少的话，你容易被取代。那么这一下就有麻烦了哈。原因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它的发展呢，先是从手工劳动开始。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没有机器产生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手工制作一个东西，哪怕是一个陶罐，它都需要技术，需要很多的时间。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机器可以在1分钟之内生产出1000个陶罐来的话，那么产生什么问题呢？产生就是这个陶罐它的价值就降低了，也就是过去拿手一点一点的捏出来的这个，它可能是卖的时候它是这个价钱，但是当机器以1分钟产生100个的这个速度的时候，那一个就大幅度的下降了这个价钱，那么它就便宜了。当它便宜的时候呢，那个拿手做的那个人就失业了。那跟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呢？就人类的整体的发展，就是机器在缓慢地取代一些手工啊，或者是这种笨拙的劳动的工作，使得产品的价格下降。那么下降以后呢，政府的税收就会相应的减少，所以这都是一连串的反应。首先，这么多的人失去了工作，然后接下来产品的价格会下降。接下来呢，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税收，然后就是我们华人可能比较关心的，就下一次你再让你的孩子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你可能得稍微考虑一下，要不要去选择某一些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专业。我昨天还在跟我香港的一个大学老师的朋友有沟通，他呢，他说特别好玩，他说他给学生改作业啊，过去呢是当然是英文啊，学这都是中国大陆的学生，但是要求是要用英文写作业。他说那一张纸啊，那个作业上面全是红的，就全是错的。他说慢慢的他发现这英文写的越来越标准，越来越地道。他说到后来就到了一个红杠都没有，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学生的突变是怎么发生的，那就是他用了人工智能嘛。尤其是中国大陆当推出什么 DeepSeek 什么之类，这个让这老师呢特别的绝望。因为当看到学生错误少的时候，作为老师你应该高兴，但是他为什么绝望呢？他知道这是假的呀，对不对？你那英文没到这个程度，那你这是混谁呢？你这是骗谁呢？但同时呢，他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悲哀，他就是说可能以后真的不用学英文了呀，是不是啊？那你学语言干什么呢？就是以后所谓人工智能的这个翻译的功能以及语言的这个功能，是不是真的没用了呢？其实就在我们讲话的这一秒钟，今天的这个今日话题我们把它录下来，收到我们电台吉祥的电脑里面，等它再 发出来的时候，是高宁中讯用我们的原来的声音，用的语言是土耳其语，一点口音都没有。你告诉我，我学土耳其语干什么呢？
对，确实是。对，其实人工智能像这种翻译啊，这种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就是两种语言的翻译啊。尽管一开始它的翻译你明显看得出来不准确，但是呢，它会自动学习，它翻得越来越多，你越来越纠正它的时候，它逐渐的就变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准确，而且还快。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变革哈，是这个带给人们更便捷、更方便了。好了，那这个问题实际上它是由最终的方案呢，或者是答案呢，它是影响比较深远的。也就是说，如果要是对入门级的工作面临的风险比较大的话，那么就是中讯刚才所说的，我们就要重新思考如何教育大学生了。重新思考这个大学教育的价值了，怎么样培养出来？不要，读好不容易读了四年书出来以后，突然发现找不着工作，你学的东西都是，这个人工智能所能替代的。
你知道我
对对
我有个想法是，如果真的是人工智能走到这一步的话，我认为那些容易被大学替代，那些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那些工作，在大学里这个专业没了。他也不会开了。那么稍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发生在意大利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一个实际发生的，不是人们呢去猜想的，这个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人工智能取代这个人类哈，这个在这个方面呢，大家都是已经有这种心理准备了，可能会取代这个白领工人，但是取代哪些人？这个呢是有不同的答案的，因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工智能的这个专家呢，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你比如说，美国有一家很大的，就是专门处理公司 payroll 薪资的这个公司，叫做 ADP 啊，他们的这个数据呢就显示说，在电脑相关的领域啊，工龄不足两年的这个新入门的这些人的就业率，在2023年达到顶峰，到了2023年之后，2024、2025现在呢，基本上出现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差不多是20%到25%。与此同时，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的这个客户服务，就客服中心客服代表当中呢，也存在着类似的模式，所以就说在这些领域当中，看来是比较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而且刚才提到意大利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在2023年年初的时候呢，意大利政府依然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把一个著名的人工智能软体叫做 ChatGPT 给禁掉了。哇，这个事儿居然没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什么要把什么抖音呢、TikTok 什么给禁了什么之类的，居然意大利政府去把 ChatGPT 给禁到，这个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 ChatGPT 在有一些地方不能使用，比如中国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可以理解，它里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啊，有其他的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是一个西方国家意大利它去禁这个让人觉得非常难以理解，但是他的理由就是因为呢，这个啊，让一些电脑的所谓的程序员过度的依赖他们编写程序。那我的问题是，那又怎么样呢？对吧？如果他们依赖这个东西编写程序，有什么错呢？好，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加州的，我们加州的这个 UCI 就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和我们南加州的 Chapman University， 这都是挺有名的学校啊。他们就做了一个比较的研究，他们就研究了一下意大利的程序员的他们的生产力，就是在禁掉了 ChatGPT 之后的生产力，和法国、葡萄牙的那些没有禁掉 ChatGPT 的那些程序员的生产力做了一个对比。当然，他们这个对比呢，主要是看他们的效率啊和生产力，而不是说。由于 ChatGPT 在法国和葡萄牙可以使用，使得很多程序员失去工作，他们没有去调查这个失去工作的这个情况，只是看了一个对比了一下，这个就 对刚才说的那个争议啊，就是有经验的员工和入门级的员工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就是发现其实使用人工智能呢，对于这种中级的有一些经验的员工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对他们的帮助是什么呢？是他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去帮助团队当中的其他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提出哪些东西要改善。所以整个的来说呢，对于他们的整体的这个项目是有点帮助的，这个就是一个区别。
对，所以呢，这个调查报告的研究结果啊，他就得出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说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强化了这种团队的对整个团队造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看来就是这份报告至少是他们认为说人工智能可能会促使一家公司雇佣更少的初级的这种编写代码的这种工程师啊，因为这个初级的任务呢可能是可以由 AI 去完成，但是会雇佣更多的中等程度的有一些经验的这个工程人员或者是代码员啊，写代码的，因为他们会使用人工智能，所以把人工智能啊对整个团队的价值和就是好处啊，等于是扩大化了，放大了哈。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说这个有可能是未来的趋势之一了。
对，当时麻省理工学院啊，有一个华裔的女教授叫做 Danielle Lee， 她是一个经济学家，她做的研究的结果呢，奇怪了，跟刚才的尔湾分校和 Chapman 不太一样。她说不对，她说是这样的啊，她说我们设想一下。其实人工智能啊，对于比较高技能的员工来说呢，杀伤力更大一点。他说是这样的，你想，这个人工智能是怎么来的呀？就是人工智能它怎么会帮人做很多事情啊？它是由程度比较高的人把他们的经验输入进去。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下棋嘛，对不对？你让一个低手去教这个人工智能能下好吗？这个人工智能，对不对？对，他一定是超高的手去教这个人工智能，让他明白这当中的逻辑，他才能击败你。所以人工智能呢都是这么培训出来的。这一位 Danielle Lee 啊，他举了律师作为一个例子，他说你说那个什么法律助理啊什么这种，有的时候什么帮着接接电话呀，写一点打一些简单的资料什么，或者把一些档案归归类啊什么之类的，这可能还有必要。他说但是一个就是写法律文章或者是这种法律的各种各样文件比较有经验的那个人啊，反而他的工作有危险，因为现在人工智能被培训的他很会写这种东西，呵呵，他写的比你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律师，如果你是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比较中间的地位，你很会写这种玩意儿，叫做所谓 legal brief 啊，就是法律的这种文件的话，他说比较糟糕，这因为人工智能可能会把你给取代，因为你的那个比较独特的那一项技能是可训练的，就是人类是可以教会人工智能的，因为它里面是要把清晰的逻辑和条理写清楚，但是给一个律师在写法律文件的创意的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少，你不能天马行空去发挥想象力去。他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能说明这个问题。
对，所以呢在这种方面呢，现在就是说凡是有任何的比如说行政管理的简单的工作，重复的工作，包括电子表格呀、电子邮件的记录啊、文档的管理啊，这些工作呢大多数的人工智能都可以相当轻松的完成。所以呢这个对就是管理层来说等于是解除了他们大部分的这方面的这个时间，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呢来指导下面的工作人员，手下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啊，提高效率啊，这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各个公司的管理层反而是受惠也是比较大的。 你看在最近至少是最近两三年吧，从谷歌、从 Meta、 从亚马逊都出现了这个裁员的情况哈。这个裁员就比如说微软前几天一共裁了9000人呢，其中有一些是软体的程序员啊，写程序的，但是在7月份，就是前几天刚刚宣布这个裁员里边呢，它实际上还包括了许多的叫做中层的管理人员，因为他们的工作看来有一部分就被这个人工智能所取代了。
你看，你刚才说到 Google、Meta、Amazon， 他们呢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波大规模的裁员，这一说都是3年以前了，而紧接着呢，微软就裁了6000人，那是那一年，6000的裁，9000的裁，这个呢就是发送出强烈的一个信息，就是公司它在拼命的来削减它的费用，提高竞争力，因为你用人工智能，我必须得用，因为我不用人工智能的话，就是刚才说的机器的原理，你的产品就会越来越便宜啊，使用者就越来越多，你的成本越来越低，所以我必须得裁员。这种裁员呢，就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叫做裁员竞争。我们都听说过军备竞赛啊，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你有什么？这现在比着裁员，就是你裁5000，我裁6000，你裁6000，我裁9000，而支撑着这个背后裁员的理论呢是。我们拼命的把钱放在研发人工智能的身上，这你知道这个有点像什么呢？这个有点听起来很具有矛盾，就是等于说有一天我找一个人来，我说高宁，请你来培训一下这个人。你问你说为什么我培训他呀？因为我要让他取代你，对不对？这等于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用比较高技术的人去。拼命的培养人工智能，因为全部的目的就是要把培养人工智能的那个人给取消掉。可是你不培养又不行，因为你不培养，我培养，我看你这家公司还活不活，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微软裁员9000人啊而看到的一个现象。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提醒我们华人的听众，在以后给你自己的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可能要在这方面多动动脑筋，也要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了。